在乌江那个地方，有一个名叫刘子旭的人，他有一个鱼池，到冬天时，他就在鱼池中建一座土堤，然后把鱼池的水都放到堤防的里边，池中的水放干了就好捉鱼。当水放到一半的时候，刘子旭看到两条大鲤鱼跳出堤防外面，然后又跳进里面，这样跳来跳去好多次，他觉得很奇怪，就走近看个清楚，看他们在做什么。原来这一对鲤鱼刚生产了几百只的小鲤鱼，小鲤鱼聚在一个窟窿里面，它们还不会跳，所以出不去。假如水再继续放干了，它们都会死掉。所以鲤鱼爸爸、鲤鱼妈妈就用嘴巴衔着小鲤鱼宝宝，跳到有水的一边去放，然后又跳进来，再衔其他的小鲤鱼，就这样奋不顾身地跳过来跳过去，往来救他的孩子们。即使自己可能陷在死地，也在所不惜。刘子旭看了好久，心里非常的感动，很心酸的叹息，于是就把土堤都拆掉，放了所有的鲤鱼。我们都有家庭，有父母、兄弟、孩子，同样的，小动物也有妻子、孩子。我们都希望一家骨肉能够平安和乐团聚，小动物们又何尝愿意骨肉分离呢？想想这两只鲤鱼救孩子的一片苦心，还是放他们欢欢喜喜回到水中悠游吧。很久以前，当我刚知道这个故事时，每次在餐桌上看到有鱼，不论是煎的或煮的，就不禁会想到这两条大鲤鱼，鲤鱼爸爸、鲤鱼妈妈。想着盘子里这条鱼，不知道是爸爸还是妈妈。如果是妈妈，现在爸爸和孩子可能都抱头痛哭了吧。假如有一天我放学回家，发现我的妈妈被砍成一块又一块放到锅子里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实在不敢想下去，好可怕也好可怜。而几乎每家人家的餐桌上，每一道菜的背后都隐藏了好多这样生离死别、充满眼泪的故事。在喜庆宴会的时候更是如此。我不知道像这样用好多悲惨的生离死别摆在桌子上，怎么会叫做喜庆呢？怎么是吉祥呢？我们有一位教授，他有个读小学的孩子被绑票了，因为我没有看报的习惯，所以本来不知道这件事，只觉得那天教授虽然还是很平静、很负责地来看病人，但是我真的没有见过他那么苍老又憔悴。 后来有一位同事的医师就请问他说，教授，您孩子还好吗？他点点头，说孩子被绑票后差点撕票了。后来孩子是被抛弃在一个荒山上，警方费了好多心力才在山中把孩子找出来。我们可以想见，孩子被一群人绑走了，不知道要把他抓到哪里，那时候内心的恐惧。也可以想见孩子的妈妈是如何流泪发抖，祈祷孩子平安，日夜难眠。连一向最平静稳重的教授都不禁憔悴了。我们是否想过，渔船在大海中把渔网撒下去，一群鱼就套在网中，就这样和他们的至亲好友生死永别了。妻子在网外面看着丈夫远去永不复返，是如何哀嚎。孩子看着妈妈被强掳去，是如何害怕哀伤。假如知道妈妈被抓去，且一块一块的用火烧，那是不是会像武侠小说常常写的，天涯海角要去复仇，要去报不共戴天杀父杀母之仇呢？鱼妈妈假如在网外面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绑票了，怎么不肝肠寸断，大叫还我孩子来，还我孩子来呢？这景象总使我想起战争片中战火连绵、敌军入城、强掳豪夺的场面，一片哭叫凄惨，血肉模糊。难怪祖师说，假如要了解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战争，只要去听听夜半屠宰场的声音就知道了。